你们知道美国有一座很有名的城市叫做费城吗？
嗯，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啊，因为我在那边待过。这座城市其实有名，不仅是因为它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那个的地位悠久闻名啊，它曾经是美国的这个首都啊，美国在没有华盛顿之前是费城是首都啊。而且费城也因为它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出名，英文叫做 Philadelphia 啊，你们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吗？这个词有两个字组成的 ，philos 啊 ，filial 啊 ，filial 是爱 ，adelphia 啊，这些都是希腊语哈、啊，叫做弟兄，所以这个费城其实它本身这个译名哈、啊，应该叫做兄弟之爱的城。好不好听啊？哇，好好听啊！哇，我是当时就觉得说，这是谁想出来这么美好的这个城市啊？啊，哎，我们去飞那个兄弟之爱的城吧！哇，这个名字实在太好了哈、啊。我觉得对，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圣经启示录》有一个叫菲拉铁菲啊，在那个小亚细亚就有这个城市。但我觉得清教徒当时起这个费城这个名字，不是因为那个原因。我觉得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哈。我们知道那些当时住在费城的这些清教徒，那些基督徒啊，可以说应该不算是纯正的清教徒啊。那些基督徒都是来自于被受逼迫的欧洲大陆，他们来到美国，想要开始一个完全自由的、能够活出自己信仰的地方，因为欧洲大陆受逼迫很多嘛，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很容易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城市。那个用他们的信仰来命名哈、啊，所以兄弟之爱之城啊，我觉得这是基督徒啊这个生活的教会生活的写照哈、啊。那么谈到兄弟之爱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读到很多关于兄弟之爱的经文。刚才我们在敬拜唱诗的当中就有讲到一些经文，对不对啊？比如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啊。有了敬虔，又加上爱弟兄的心。还有爱弟兄的就住在什么里面？住在光明里面啊。还有保罗说的比较直接啊，他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啊。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仍然住在死中啊。所以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那一天也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觉得后来使徒的书信都是从那句话来。那主耶稣讲什么话呢？他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弟兄之爱啊，是每个基督徒的标志啊，我觉得是这样。那么这些经文耳熟能详，但是有人会问说，哎呀主啊，最好有一个例子哈 啊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让我看到如何爱弟兄？我就是爱不起来，我知道你的经文，我就是爱不起来啊。有没有例子啊圣经里面啊？其实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腓立门书哈、啊，就是要仔细的详细的描述弟兄之爱的细节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读了这个书以后，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弟兄之爱、兄弟之爱，以至于你可以活出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门书好不好？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这个书比较长啊，我想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好不好？可以吗？这个一共25节，弟兄读单数节哈啊，我们一起来开声读哈，1、2、3。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
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已听见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
藏在你的心里。阿门。
我们好像很少有一下子读一整卷书的，是吧？感谢主哈。嗯，好，这个腓立门书是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封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哈。这是一封私人的那个书信，我们来看一下这封书信到底在讲什么哈。我们请看第一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这个称呼，如果你对保罗书信比较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称呼跟你其他的保罗书信不太一样啊。其他的保罗书信会把保罗称之为什么？叫做使徒啊，这个大有权柄的使徒。但这里好像保罗突然间放下了声调，是不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写信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为我们来理解以弗所那个腓立门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调啊，请大家留意这一点。好，那么保罗是作者，还有谁是作者呢？同兄弟提摩太啊。保罗写信的时候往往拉上自己的同工，这体现了初代教会是众长老治理而不是家长制啊，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好，那么这封信写给谁的呢？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啊。腓立门被称为叫所亲爱的，而且是同工。还有谁？和妹子亚非亚，亚非亚估计是腓立门的妻子啊。所以这个保罗书信啊，给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是男女平等，对不对？你看保罗这么重要的书信也写给姊妹的啊，不光是写给弟兄。好，并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啊，有人说雅基布是那个腓立门的儿子哈，有可能啊，以及在你的家的教会。哎，这个很有意思，保罗写了一封私人信函给到腓立门，然后呢还给到在他家的教会，这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啊？其实教会里面个人事务也是全教会的事务，好，所以你大家记住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教会跟以前的初代教会差距有多远哈？你看以前初代教会个人的事务也是全教会事务。好，最后保罗给了一个问安，他说愿平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基督徒问候语，但是告诉大家，平凡的问候在圣经里面是不平凡的，因为使徒代表基督通过这封信将神的恩惠和平安带给腓立门和他的教会，大家明白哈。好，我稍微介绍一下，是因为我要想要告诉一下大家，这个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个信给腓立门呢？这个腓立门到底是谁啊？我稍微要给大家一些背景。这个腓立门书呢，是保罗写给腓立门。腓立门是当时哥罗西城里面的一个很富有的基督徒啊，在我们当中应该也有很富有基督徒哈，我不知道啊。所以那个腓立门书对你们特别有帮助哈。好，哥罗西离以弗所不太远啊，那个腓立门呢大概是在以弗所听了保罗传道以后然后信主的，那接下来他就把他们的家给开放，叫做家庭教会啊，然后开放给当时的基督徒聚会，就成了当时的那个哥罗西教会。当时在哥罗西边上还有个叫做应该叫别加摩，哎不对，叫什么老底家教会啊，在一个人叫宁法的家里面，所以当时都是家庭教会啊，没有什么那种大教堂哈。好，那么腓立门呢，他有一个奴隶，因为当时是奴隶社会，叫做什么呢？叫做阿尼西姆，对吧？他是估计是从腓立门家里面逃走，而且还拿了腓立门的钱啊。那么这个阿尼西姆去了哪里呢？去了罗马啊。所以从这个哥罗西一直逃到罗马，在当时是很远很远的。我觉得阿尼西姆挺聪明，他逃到罗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罗马城人口密度比较大，所以呢他逃到那估计大概没有什么人发现，但是神发现他了，结果神就把他弄到保罗那里去听讲道，就听他信主了，这一下问题就来了哈。所以阿尼西姆呢遇见了保罗，信了主以后呢，保罗觉得这个阿尼西姆不错啊，所以呢就想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可是他有个问题，他是一个奴隶，对吧？还是个逃犯逃奴啊。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给到阿尼西姆的主人啊，然后请求他宽恕阿尼西姆啊，不要再把阿尼西姆当做一个奴隶来看待，而是当做那个主内的弟兄。所以我查了一些经文哈，查了一些那个相关的书籍，有人说其实腓立门书啊，在大概17、18世纪时候被一些西方的神学家拿来佐证奴隶制的合理性 但是其实正好相反，对不对？腓立门书是保罗想要废除奴隶制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背景。那么你会说，腓立门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道理呢？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腓立门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徒之间要有切实的兄弟之爱，同意吗？真的同意啊？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头脑上同意，内心却不同意哈。我们一点点来看，好，这个爱哈，这个基督徒一定要有切实的兄弟之爱，这爱是根植于我们的信仰，是从神对我们的爱为源头，因着十字架的牺牲让我们产生对基督的爱，并且这个爱活在弟兄姐妹的交往当中。好，这是我对这个腓立门书的中心思想一个定义。好，那么这个爱是怎么样的呢？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这个爱分三部分啊，第四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第四到第七节叫做思念的爱啊，弟兄之爱首先是思念之爱，以代祷的方式呈现出来啊，代求的方式。第二个是六到十不是六，是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是平等的爱啊，兄弟之爱也是平等的爱啊，这个是以谦卑恳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第三个爱，兄弟之爱也是亲密的爱，这是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啊，这个方面是以接纳的啊，接纳的全然接纳的方式呈现出来。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细细的来品味一下神所启示的这个兄弟之爱是一种怎样的爱啊。你别老是说哎呀，神说让我们相爱我们做不到呀，然后神给你展现出来给你看啊。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兄弟之爱为什么是思念的爱呢？请大家看第四节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啊，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啊。弟兄姐妹，你们平时祷告吗？在家里面啊，你祷告你就知道，祷告是人跟神的相遇，是吧？一般我祷告，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祷告，但是我自己还有个习惯，我喜欢个人一个人祷告独处哈。祷告其实就是关起门在内室里与神一对一的亲密相交往，对不对？所以保罗在与神相遇的时候，相交往的时候，他还想到其他人呢，想到谁啊？他脑子里还想到一个人，叫腓立门，对不对？这说明腓立门在他的心目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对不对？否则的话他也不会想得到嘛。保罗应该说无时无刻都没有都把他放在心上啊，即使是在非常私密的个人与神约会的时候都会想起他。所以可不可以说啊，弟兄之爱首先是思念之爱啊，保罗会思念他的兄弟啊，这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基督徒的思念之爱跟世人的不太一样啊，世人的思念之爱是怎么样的？哎呀，我想我妈打个电话啊，然后呢那个我比如说那个有没结婚的想男朋友了想女朋友了怎么样，写个情书什么的。现在还有没有人写情书啊？没有人写情书，都是微信了哈。 OK 好，这世人的思念都是这样，但基督徒的思念是怎样的？你想你男朋友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为他代祷。哎呀，这个大家学到了，这招很重要哈。为什么呢？因为要把他交托在神面前啊。基督徒的思念是有第三者的，这个第三者就是神，我们在神面前彼此思念对方啊。所以这个就是求神来保守他，带领他。圣经上有很多不少的那个代祷的榜样哈，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是不是为索多玛里的罗德代祷？还有约伯为他的朋友代祷，记得吗？摩西为百姓代祷，撒母耳为以色列代祷啊。耶稣有没有为我们代祷？耶稣这位大祭司今天在我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说，那个保罗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所以这个代祷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互相代求，一人的祷告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学到第一招，兄弟之爱首先是思念之爱。怎么思念？彼此代祷啊。那么 基督徒的思念呢，还不只是在形式上彼此代祷，连那个内容都跟世人不一样哈。世人的思念就是聊上几句啊，然后出去吃个饭啊，然后呢啊，以解什么相思之苦啊，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喝喝。但基督徒的思念却包括两方面啊，大家记得了啊。如果大家以后想教会里某一个人，你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办啊，知道了啊。比如说大家想我的时候，不要请我吃饭，应该干什么哈？有两方面哈，为对方的信仰感恩和祈求。哎，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首先在思念当中，保罗为腓利门的信仰感恩和祈求嘛，感恩。保罗怎么说？第五节，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见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啊，保罗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腓利门能够活出真实的信仰而感谢神，对不对？是不是啊？啊，其次，保罗也为腓利门的信仰祈求。第六节大家看啊，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这个原文就是说，当你在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有大有功效，这个意思啊，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我们知道言语行是分不开的，对不对？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词汇施工，你得要传福音，否则对方不知道你到底是活雷锋还是基督徒啊。 OK，所以呢，你看保罗为腓利门的信仰感恩和祈求。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平时是为什么感恩祈求啊？是为了彼此的信仰感恩祈求呢，还是为了彼此的吃喝？
信仰
啊，为了，很少人为了信仰祈求哈。OK， 好，那么这个信仰，为了信仰感恩和祈求带出什么样的果效呢？你看第七节哈，哇，这个思念之爱引发了保罗的感慨，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啊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这里得到了畅快。所以我们从这一节可以看到，这个腓利门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督徒啊？众圣徒的心因他得到了畅快，说明他不仅是服侍了，还怎么样，还有果效，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腓利门不错啊，啊，这个很重要，这个理解，这个腓利门说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哈，我读到这儿以后，我在想，保罗为什么要在腓利门这个信里面，首先要讲一通他对腓利门的思念和代祷呢？啊，有人说不是保罗书信都这样吗？一开始都是感恩代祷。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封私人书信，那个前面第一节就说了，不是用使徒的权柄，干嘛还感恩代祷呢？很奇怪。又有人说了哈，那个人比较聪明，我从圣经上那个解经书上看来的，那个人说保罗是好话先说尽，啊，大家也是这样看的哈，哇，这个保罗要求腓利门，所以好话先说尽啊，是不是？嗯，哎呀，腓利门啊，你的信仰啊，好好好好好好啊。啊，等会儿我有事求你，是不是？啊，可能吧，我不知道啊。但我觉得这个经文存在的根本原因哈，这段经文存在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这别忘了是神的启示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在代祷中思念主内肢体是基督徒交往的基础。保罗他要后面要祈求腓利门之前，他首先要跟腓利门有一个非常好的交往。怎么交往的，弟兄姐妹？彼此代祷，彼此思念，在思念中彼此相爱，是不是啊？嗯，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认不认为教会里面兄弟之爱很重要？你们彼此代祷吗？有人说代祷，哎呀，还有没有有人说有人没有为他祷告？娟娟好，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彼此交往是以祷告为基础的，彼此代祷，彼此的思念，就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周围那个人啊？我现在请大家花三秒钟看一看周围的人啊，你周围的人。你看看隔壁的人，你有没有思念之情啊？
没有
啊，
没有。
我说没有思念之情，我不认识他，是不是啊？哇，好，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哈。所以兄弟之爱很美好，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是你们是我的门徒。可是我们的爱当中有没有真的把对方放在我们的心里呢？好，这是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啊。好，那么腓立门说，不仅是让我们看到兄弟之爱是思念之爱，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兄弟之爱也是平等的爱，而且这个平等的爱是以谦卑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啊。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八到第九节啊。好，第八到第九节保罗就进入正文，进入主题了啊。保罗说，哎呀，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哎，保罗在说什么呀？知不知道？保罗在求腓立门，是不是啊？可是保罗是谁啊？使徒。哎，使徒干嘛求腓立门啊？保罗有使徒的权柄，完全按照他自己说的，完全可以吩咐腓立门，对不对？哎，腓立门，给我照顾一个人，腓立门就去干了哈。对。然后，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对不对？而且同时，你可以看到保罗对自己的称谓是什么？叫做有年纪的。我查了一下原文哈，原文当中是跟长老一样，意思就是说，保罗说我是一个长老级的人物啊，而且这个长老还不得了，他是为基督被囚的，还为主受苦的长老，所以这样的人应该在教会里面受到尊重啊。无论是使徒身份还是属灵资格资历啊，都是非常非常老的。那么为什么保罗没有使用他的使徒权柄和属灵资历呢？为什么？他本来可以使用，对不对？但是别忘了，现在保罗不是在治理教会或者是辩护真道，他在怎么样与弟兄姐妹交往，是吧？所以请问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交往，是不是要摆出一个架子来？如果你是传道人的话，是不是要摆出一个架子来？不是，对不对？除非是治理教会代表耶稣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才拥有使徒的权柄，还有属灵的资格，对不对？否则就要像保罗一样平等的对待。所以兄弟之爱也是平等之爱，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够毫无阻碍的交往相爱。大家同意吗？好，所以这是第二点哈，平等之爱。那么有人说了，哎呀，这个平等之爱是怎么产生的呢？怎么会有平等之爱呢？我觉得人跟人都是不平等的嘛，对不对？有人经常说的，弟兄是头，姊妹是顺从的，好像我就觉得教会里面不平等啊，这个是不对的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哪三个平等的来源，平等之爱的来源哈。这段经文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二节都讲到了三个平等的来源哈。首先，平等之爱是来自于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来看第十节，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这个保罗凭着爱心求腓立门什么呢？他求腓立门能够平等的对待阿尼西姆，对不对？那么前面提过，阿尼西姆是他买来的奴隶，还偷了他的钱啊。所以这样的人，你能够宽恕吗？如果你们家有这样的阿姨？这个阿姨跑到你们家，然后呢拿了你的钱又逃走了，活还没干一个星期活都没干，你会宽恕她吗？而且她还不是个基督徒会不会宽恕她？很难宽恕，对不对？但是保罗说要宽恕为什么呢？阿尼西姆信主了，对不对？阿尼西姆跑到罗马城遇见了监禁当中的保罗，听了保罗给他传福音就信了主嘛。所以保罗把他称为什么呢？叫我在捆锁中生的福音的儿子从前不平等，在基督里面要成为很平等。所以平等之爱是来自于基督徒的新身份。也就是说，如果你身边的是一个信主的人，你跟他是完全平等的。我就想起了以前那个我跟林弟兄有经常讲这个事儿。林弟兄说，大米老师，我说别叫我老师，大米老师别叫我老师，大米老师别叫我老师。为什么别叫老师啊？我们都是平等的。然后呢， 后来他说，哎，邓弟兄啊，哇，我心里面啊，哎呀，感觉突然间像归位了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叫我大米弟兄啊，弟兄，弟兄这个称号是那个在圣经里面最高的称号，你知道吗？最珍贵的啊，叫老师，信不信主还另当别论呢，对不对？啊，叫牧师可能这个人还没有真的信主的，也有可能啊，在牧师这个职分上，只有叫弟兄就不一样哦，对不对？叫弟兄就是真的，你是我的弟兄，在天上是有份的啊。OK， 好，所以平等之爱来自于基督徒的身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平等之爱来自于福音将人改变为有益处的人啊。第十一节保罗怎么说，他说，哎，这个阿尼西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如果你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前面那些经文在介绍阿尼西姆的时候，合同本里面有个括号，是不是？那括号里面讲什么？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啊，叫做有益处啊。所以保罗很有意思啊，保罗很风趣哈，他跟腓利门应该很熟，保罗在玩字眼啊。阿尼西姆以前他不阿尼西姆，对你来说啊，因为这个叫有益处的人以前对你没益处啊，一点益处都没有，他又偷你的东西又逃走，对不对啊？羞辱了你。可是现在他信主了，阿尼西姆变成真正的阿尼西姆了，这个以前称为叫有益处的人，他现在终于因着福音的改变而有益处了。那说怎么基督徒还有益处？当然，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益处啊？你们对你们的家人朋友有没有益处？当然有了，你们可以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彰显在你们的家里面嘛，对不对？当然有人说，哎呀，我彰显不出来的没益处，但是按照神的话，我们应该把它彰显出来，当然有益处，对不对？从前你不帮助人的，对吧？现在会帮助人。从前你不关心人的，现在会关心人。从前你不饶恕人的，现在会饶恕人。从前你不爱别人的，现在会爱别人。所以有没有益处啊？啊，所以信主让我们成为这世界上最有益处的人啊，这是第二点。所以平等的爱来自于福音，可以将人改变成有益处的人。所以要不要接纳阿尼西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应该接纳。所以有人，有圣经学者说，保罗这个雄辩的能力真厉害啊，讲得很清楚。最后一个，平等之爱来自于福音啊，因福音而改变的人际关系。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儿去。哦，终于搞清楚了保罗干嘛写信哈，因为阿尼西姆要回去，他是我心上人。这个保罗啊，给人的这个感受是很理性的。你看那个保罗书信多么井井有条，甚至有的人认为保罗有点冷，这个保罗有点冷啊。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我们觉得谁能说保罗是冷冰冰的人呢？保罗把阿尼西姆称为他的什么人？英文叫 My Very Heart， 意思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哈，我给他翻译叫我的小心肝儿，My very heart， OK， 这个今天只有在肉麻的不行的男女恋爱中的词汇，在伟大的保罗口中脱口而出，并写在千秋万年永不改变的圣经里。阿尼西姆信了主，他就成了保罗的心上人。福音真的让弟兄们彼此成为对方的心上人，同意吗，福弟兄？我可是你心上人啊。虽然你家姊妹在后面啊。好，请大家看一看周围的人，他们都是你的心上人，是不是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姐妹也包括，姐妹在天上都是弟兄。OK，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你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是平等的关系啊？
是啊。
OK。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对你有益处的人？有没有觉得隔壁的人好讨厌啊？有没有？有的时候会啊。而且不光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隔壁人是你的心上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弟兄之爱是平等之爱，这平等体现在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当中。等会儿第三点就要讲这个。好，所以因为弟兄之爱是平等之爱，保罗接下去要接着写了哈，所以保罗说彼此之间就不能够出于勉强， 而是只要甘心。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老是跟别人说，哎，你今天早上读起来读经了吗？我今天早上五点钟起来读经了，你怎么今天早上等你等这么长时间还没起来读经啊？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哈。OK， 所以第十三到第十节十四节，保罗终于把写这个信的原因讲出来。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当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什么？哎，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相待都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包括教会的服事也一样的。如果但你说，哎呀，那个传道人不好意思，我实在是觉得很累了，服事不下去，那马上停掉，因为对你的这个灵命成长不好啊。所以保罗打算把阿尼西姆留下来，对吧？但是他又非常尊重腓力门的决定，因为兄弟之爱是平等之爱嘛，啊。好，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很正式的，我问大家啊，你觉得得到一个奴隶好，还是得到一个弟兄好？没有人想得到奴隶的吗？奴隶可是完全听你的话哦。想得到一个像奴隶一样的弟兄好吗？啊？啊？哪个好啊？啊？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写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原因哈。保罗怎么说？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隶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现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保罗意思很清楚，阿尼西姆的逃走其实是神的美意，对不对？啊，是这样。那你想，为什么神不让阿尼西姆在腓力门家信主呢？有没有想过？我觉得神是很有智慧的。我猜测哈，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但是我猜测哈，如果在腓力门家信主呢，很有可能腓力门得到的这个阿尼西姆这个弟兄，信主的弟兄啊，他可能不是真信的，对吧？因为迫于主人的压力，或者他得到的是叫家奴家弟兄的弟兄，因为他又是家奴，主人让信的，那就只能信。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哈，就比如说那个某个那个弟兄姐妹的家，我去了以后，这个弟兄姐妹很热情，他就让他阿姨来信主，阿姨还信，就很好，就搞半天，他其实不信的啊。而且阿姨信的时候呢，表面上很好，但是其实呢，好像得不到那种真正的释放，好像跟这个主人啊，跟这个顾那个老板啊，好像还是不能够平等。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这个相处之道，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保罗就大那个神就大有智慧，对不对？神把阿尼西姆搞出来，搞到罗马去，让他在保罗那边信主，然后再把他弄回去，这个时候请问平等了吗？腓力门，你也是从保罗那里听了福音信主的，我阿尼西姆也是从保罗那里听了福音信主啊，我觉得神的智慧是为了让腓力门得益处，对不对？让这个腓力门得到一个真正的弟兄，纯粹的弟兄。所以你看保罗讲得很清楚，乃是高过奴仆，乃是亲爱的弟兄啊。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人都是有私心的，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服事也是这样，只有平等的爱才能让人免除世俗的行为方式啊。所以保罗要腓力门真心的去对待阿尼西姆，是完全平等的爱。这平等的爱要从保罗跟腓力门之间过渡到腓力门跟阿尼西姆之间，因为这是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内肢体相交的正确的方法啊。无论你是长老、执事还是使徒，都一样。好，所以这是第二点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好平等的对待主内的肢体。好，那么腓力门书不仅让我们看到弟兄之爱是思念之爱、平等之爱，第三个腓力门书让我们看到弟兄之爱也是亲密之爱，我觉得这一点尤为重要啊。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的亲密程度谈不上是心上人儿啊。那么这个亲密之爱在腓力门书当中是怎么表露出来的呢？ 是以坦诚的接纳的方式来表露的。我们来看保罗说的第十七节啊，请大家看圣经第十七节，保罗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哦，信写到这儿，我们终于真的看到保罗对腓利门的要求。保罗是雄辩家啊，他写了前面十六节，一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一直到了第十七节，终于跑出来说：“哦，原来，哦，保罗，我知道了。”就是让我接待那个阿尼西姆啊，收纳好。所以保罗要腓利门怎么样对待阿尼西姆？收纳啊，是不是以奴隶的身份收纳？哦，不是，是也是不是以平信徒的身份收纳？
不是，
不是哦，是以什么？如同收纳我一样，是像接待接纳这个尊贵的使徒一样的接纳阿尼西姆。哇，我看到这儿以后，我在想这个腓利门受得了受不了呀？以前是我们家奴才，对不对？还偷了我的钱，然后呢还逃跑，对不对？现在跑到这个名师保罗那里啊，跑到我老师那儿，一回来说我要像对他我老师一样的尊敬他，这好像有点受不了哈，对不对啊？所以从前那个这是对当时的奴隶社会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啊。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保罗跟腓利门我觉得是关系不一般，你从前面的经文就可以看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就直接这样说，所以他相信腓利门一定会进的。所以弟兄之爱也有个特征叫做亲密之爱。腓利门保罗能够讲出这句话，说明他跟腓利门的关系是绝对不一般，非常亲的，同意吗？同不同意啊？这次点头的人比较少啊，那个有些人确实是不同意啊，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说嘛，我说你们回家以后看一看这段经文，看一下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有人不太同意这个想法，有圣经学者认为保罗在这个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给了腓利门四个命令，而且似乎都是要腓利门绝对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的，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特别亲密啊。有圣经学者这样想的啊，他说：“哎呀，那个保罗是长老，腓利门是一个普通同工，长老命令一个普通同工去做事，啊，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这样解释呢？我要好好的跟大家讲一讲，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解释啊。但是请你自己判断是不是啊？好，我们就按照这四个命令来看看保罗到底给了腓利门哪四个命令，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来给的哈。”第一个命令接纳阿尼西姆，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十七节。有人把这一节经文我就不读了啊，有人把这节经文解释为保罗对腓利门的威胁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阿尼西姆你是一定要接纳的，而且不可以再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子，否则你就是不接纳啊，你自己看着办啊。有没有可能啊？好像这个解释也讲得通啊。你看你们仔细读啊啊，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是不是啊？哎，如果你不了解情况的话，你觉得这也讲解释得通，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更好哈。保罗对腓利门是这样说的：腓利门呐，阿尼西姆这次回来啊，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个奴隶，他又信主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一定是很抬不起头的，还偷了你的钱。所以呢，主内弟兄我们是平等的，所以腓利门你帮我做件事，你要用特别的招待我的方法招待他，让他知道弟兄姐妹是平等的。我知道你很尊敬我，但是我不会介意。你们觉得哪一种解释，你相信哪一种解释更合理啊？
后面的
我相信后面解释啊。有没有人相信前面解释合理的？也有人哈。OK， 好，我们来再看第二个命令啊。第二命令是把阿尼西姆欠的账归在保罗头上，第十八十九节，他若亏负了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释经书上讲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其他时候都是代笔的，保罗突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跳过来，等一下，他，我必归还哈、啊，那个题目太继续写下去，很有意思啊，这解经书，好。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你说，连你自己也亏欠我啊。有人把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什么呀？ 你们的解释是不是这样的？哈，腓利门，你不许再问阿尼西姆要拿回他拿走的钱，否则就是刁难他。如果你一定要干的话，来问我找，来问我要。啊、嗯，但是我先警告你，连你都欠我，你好意思要吗？如果不好意思的话，阿尼西姆欠你的就不要再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啊、嗯，很多人都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对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那你们想过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吗？保罗对腓利门说：“腓利门，我知道阿尼西姆拿了你的钱，除非你甘心情愿免除他的债，否则你就来问我要，我一定会给你的。”啊、哦，你不会受损失的。我知道你可能不好意思问我要，所以我后面再加上一句，因为你自己也欠我的。但我这里要提醒你，虽然你亏欠我，仍然可以来问我要，因为神是公义的。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吗？可以这样解释吗？那你干嘛读成另外一种解释呢？莫非你没有兄弟之爱在心里面？OK， 我们来看第三个解释啊，第三个命令哈、啊，很有意思哈、啊。第三个命令是使保罗感到快乐啊，怎么使保罗感到快乐呢？第20到21节哈、啊，保罗说：“兄弟啊，哇！”保罗又发出感慨哈、啊，前面兄弟啊，这里有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作益处啊，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保罗是，有人说保罗是给腓利门压力，有没有啊？你听到了以后会不会感受有压力啊？腓利门，我可是被神重用的仆人哦，你应该顺服我哦，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哦，是不是？啊，不管怎么说，阿尼西姆是我派去的哦，将来我还要用他，你要好好招待他，让我老人家高兴一下，是我心里得畅快嘛，是不是？大家读下来好像是这个感受啊。但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种解释？你们来看哈，另外一种解释，我这是我的解释啊。保罗对腓利门说：“腓利门，我的好兄弟，你是我快乐的源泉，一向如此啊。我相信这次也不例外。我们俩的相交是非常密切的。我每次看到你，跟你沟通的时候，总是希望在你身上得到我所想要的快乐。这次也是这样，所以我迫不及待呀。哦，我等不及你在顺服基督的行动当中，再一次让我喜出望外。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啊？
可以，
也可以的嘛。”那你为什么想成前一种呢？第四个命令，给保罗准备住处啊。第22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我已经碰到过一个传道人，他是非常不客气的让弟兄姐妹为他预备住处，但是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糟糕，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啊。会不会有人把这个那个这句话解释成保罗对腓利门行使了使徒的权柄？腓利门，我到你家来讲道，你得给我准备好了，不用说，你得给我准备住的地方，饮食起居一应俱全，一样不能少。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字面上好像也有这种解释的可能，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保罗对腓利门说：“腓利门，我亲爱的好兄弟，我跟你啊实在是哥们儿，太熟了啊，甚至不用客气。哎，我到你们家来吃顿饭啊，我不用讲了啊，是不是啊？我这次来那个传道，你帮我准备一下吧。啊，你们认为哪一种解释更合理？这四个命令都可以用前一种解释、后一种解释，对不对？我相信后一种。为什么？上下文让我们看见腓利门是个爱主的人，他跟保罗的关系不一般。”保罗也绝对不是这样滥用使徒权柄的人，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教会里的兄弟之爱一定是那亲密的爱，教会里的爱一定是非常非常直截了当的啊。所以保罗跟腓利门亲密到一个程度，真可谓是兄弟哈。所以说话直截了当，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直截了当背后其实是了解、信任、接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对你的弟兄姐妹了解、信任、接纳， 你能不能到保罗跟腓利门的这个程度呢？这才是真正的叫彼此相爱，兄弟之爱。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拥有这样的，像保罗对腓利门说话的方式才好，对不对？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弟兄不虚假。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人跟你很客气，康明老师啊，我跟你说啊，哎呀呀，我马上会就想，哎呀，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第一他也不爱我，第二他也不爱主啊。另外一种人呢，那个你在教会遇见人呢，跟你非常直话直说，大明兄，我跟你谈一谈，你今天讲到非常有问题。这种人是爱主但不爱我。第三种人跑过来，他说，大明兄，我今天能跟你谈一谈吗？你啊非常好，我知道啊，你为主摆上了一切啊，你这个做得真的很好，众圣徒的心都因你而感到畅快啊。但是你刚才讲到，确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跟你指出来，你跟真理不合啊。哦，这个叫用爱心说诚实话，我相信这样的人既爱主也爱我啊。你们希望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的沟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腓利门书你们不要认为没有用，很多人认为是没有用的一封很短的信，它让我们看见的是弟兄之爱是如何通过平等，通过代祷思念，然后通过亲密的关系而体现出来，大家明白了哈。不过我讲到这里要讲到重点，虽然弟兄之爱很好，可是你知道弟兄之爱要付代价的吗？付什么代价？祷告。哎呀，本分这是，亲密本来就很亲密，还有什么？
花钱。
花钱，没错了啊！感谢主哈，有个姐妹说花钱，对，要付代价的。你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付代价的心智。他若亏欠我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必偿还。弟兄之爱一定要付代价。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生命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弟兄之爱，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明白什么叫弟兄之爱，可以拥有什么弟兄之爱，可以享受弟兄之爱。大家明白吗？啊，你们想想看，主耶稣是不是向我们彰显了那奇妙的弟兄之爱？第一，他有没有思念我们？在天上他也为我们代祷。第二，他是不是对待我们其实蛮平等的？虽然他是那位高天之上的真神，但他却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来救赎我们。而且我们今天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对不对？当然这首歌另外一面我们也是要敬畏他，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神他愿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甚至住在我们里面啊，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第三个，主耶稣是不是与我们有亲密的爱？有啊，你每次灵修祷告跟他交通的时候，他是何等的亲密。如果没有这个亲密，我们跟耶稣之间的爱就完全谈不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亲自为我们彰显了何为弟兄之爱、思念之爱、平等之爱、亲密之爱。所以我觉得这个信里面啊，保罗写的非常的有艺术哈。保罗效法基督，以基督的爱来对待腓利门，同时也以基督的爱来对待阿尼西姆。你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待腓利门跟阿尼西姆都是平等的，对不对？同样的思念，然后呢同样的亲密，对不对？阿尼西姆呢，哇，这个人被称为是有益处的人，他的名字就叫有益处啊，在基督里面真的成了腓利门的益处，对不对？让腓利门真的得到了一个真弟兄，也成了保罗的益处。刚才保罗讲了嘛，弟兄啊，借着这个腓利门，借待腓利门，让我得益处嘛，得快乐嘛，对不对？啊，腓利门呢，这位让众圣徒的心畅快的人，在对待使徒的心上人的时候，也让使徒的心得到了畅快。 所以这个保罗写这个信，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是心啊，一个是益处，都是在弟兄之爱当中神赐给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愿不愿意得着这弟兄之爱，你们愿不愿意付出这弟兄之爱，你们愿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彰显这弟兄之爱。好，这封信最后还有一个结尾啊，是一个问安和祝福，大家请看第23节25节啊，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利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阿们。所以很明显，这是一封私人信件，从头到尾都是单数第二人称你，对不对？但是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为什么这里还牵涉到其他人呢？因为保罗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教会当中的个人的事也是全教会的事，弟兄之爱不是个人的事，弟兄之爱是整个教会要在地上彰显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美好见证。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里西姆的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因着这弟兄之爱他怎么样，被接纳了没有？肯定被接纳，因为否则这个腓利门书就不会流传下来。他不但被接纳了，后来阿尼西姆这位被保罗被腓利门接待的弟兄成了以弗所教会的大主教，但是他在尼禄时代，尼禄皇帝时代逼迫当中殉道啊，所以因着弟兄之爱，一位爱主的好弟兄被神兴起，忠心之子。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活出弟兄之爱吧，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培养弟兄之爱的地方，让这个弟兄之爱养育我们，成为也为主忠心 至死的仆人。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腓利门书读完了，你的话语真的是奇妙，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足，看到我们在弟兄之爱这件事上做的是何等的惭愧。我们有的很多的时候是来教会，只是来聚个会，来 自己获得一些东西的，但是你却呼召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活出真实的弟兄之爱。我们真的应该去思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应该去平等的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真的应该与我们弟兄姐妹保持一个亲密无间的在基督里的关系，让我们用这弟兄之爱做见证，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让弟兄的爱能够彰显在这个没有爱的时代。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